弟兄姊妹平安。我四年前有来过，但是不是在主日崇拜哈、跟大家见面，所以可以说大部分的人是第一次跟我见面啊、所以我稍微自己介绍一下。我是菲律宾华侨。我们在菲律宾的时候，我们是在菲律宾土生土长的，我跟师母都是啊、在菲律宾土生土长的。在菲律宾的时候，我们语言讲的比较乱哈、基本上在家里是讲闽南话啊、跟台湾话有点相似，但是不完全一样。所以今天早上他们鼓励我说用台湾话来讲道，我说大概不行啊，不大习惯啊，而且可能我讲你们也听不懂，因为我们在菲律宾，我们那一代哈、我们那一代我们讲话很杂很杂，因为我们是把闽南话加上英语加上菲律宾土话加上西班牙话四种语言合在一起这样来讲，所以可能你们听也听得你们的一头雾水的，所以容许我今天就用华语来讲啊。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个宣教的信息。讲到宣教，我们大家应该都会想到主耶稣在最后马太福音最后一章他升天之前对门徒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吩咐，就是说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我父子圣灵的名来为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就教训他们来遵守啊，我就必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日啊。所以我们就知道，凡是我们重视传福音做宣教的主耶稣有这样的应许，我们说他必与我们同在啊，一直到世界的末了啊，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应许。我刚刚走进来的时候，我就看到贵教会在这个报告栏上面写得很清楚，你们的意向、你们的使命啊，我就非常非常的认同，也很感谢主让这个你们教会这么的重视啊这两件事情哈啊。第一件就是传福音做宣教，第二就是使万民来做主的门徒啊。这个一个是你们的意向，一个是你们的使命，非常非常很好的啊一个意向啊，跟你们的使命，希望大家能够按照你们的意向，按照你们的使命来做哈、能够让每一个基督徒，让每一个弟兄姊妹在这里都能够参与宣教传福音的工作。我常常说教会存在其实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为了要传福音做宣教的工作。当然教会有很多很多不同的事工但是还这些事工我相信最主要还是围绕着一个最主要的工作，就是要传福音做宣教的工作。然后也做宣教做传福音的工作不是完全的我们的使命这个使命不只是说传福音做宣教，而且是还更重要的就是要把他们带到父子圣灵名下的教会为他们施洗让他们在教会里面跟我们一起来建立教会做主的门徒所以我们在做查经班呢，我们这些主日学了等等，都是为着要把人带到主的面前，使他们做主的门徒，然后有差遣他们出去传福音做宣教。所以其实做宣教跟建立教会其实是一个铜板的两面，是分不开的所以我们在教会常常看到很多教会都非常非常重视宣教，但是有时候我们出去外面看一些教会的时候并不是这样，我们就觉得这个为什么会这样教会里面也是很热闹的，大家都很多个工作，很多人负责这个负责那个，甚至有时候看到他们师班四五十个人，但是你注意去问他们到底参与宣教传福音的人多少，这十多人呢，我觉得这个不大平衡，对不对？为什么其他的事工还有些教会，像我们南加州很多教会，他们还有什么教中文的这个中文学校，哇， 服事参与的人很多很多，但是直接参与先教主很福音的人却是不成比例。所以我就有的时候在探讨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其实先教主传福音的工作应该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工作的一个使命，为什么参与的人这么少啊？那我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很多不同的原因，那这是我相信最主要的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没有梦。教会对宣教对传福音没有梦，或者是有梦，但是这个梦太模糊，或者是只有牧师传道人或是同工宣教部的同工有这个梦有这个意向，但是没有好好的传递，变成是几个人的意向而已，不是全教会的意向。我们就看到其实当全教会弟兄姊妹都有同一个意向的时候，哇，那发挥的那个力量是不一样的。我记得我当时在读神学的时候，我有个同学是一个韩国人的牧师，他就告诉我们，他的教会是在南加州，一个韩国人的教会叫做 Korean Grace Church。那他就告诉我们说，他们虽然是韩国人，但是他们派到中国的全时间的宣教士有13个。哇，我就吓了一跳，我自己在想，我们华人教会有哪一个华人的教会会派13个全时间的宣教士到，或者是中国，或者是在台湾，或者在香港，我看没有吧。所以我们就觉得，哎，为什么韩国人教会这么重视传福音做宣教的工作？中国也不是他的工作，他竟然愿意派出13个全时间的传道人到中国去。那我们华人教会最顶多是我们派一些弟兄姊妹去中国做短宣而已，长宣的很少，有也是一两个，哪有一个教会派13个全时间的宣教士到台湾或者到中国？为什么中国教会，我们华人教会为什么不能够像韩国人的教会这样来做宣教的工作？所以我就有时候跟他探讨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一个很大的差别，就是他们有很清楚的梦，很清楚的意向啊。所以我希望今天早上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来探讨这个跟大家来探讨宣教的前提。要做宣教，一定有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要有一个梦。梦越清楚，宣教的工作就做得越好。这是一个又不能改变的一个原则。因为如果我们从圣经来查考，我们就会看到每一个大的、有意义的、成功的宣教的工作，在圣经里面所记载的，都是从梦开始的。那所以我想，向大家来解释一下，到底我所说的这个梦到底是什么意思啊？这个梦，圣经提到梦至少有115次之多啊，很常提到做梦。这115次的梦里面，至少有100次是指意象。但是大家不要误会，不是说我做一个梦就是一个意象啊。也不见得说每一个意象都是从梦开始的啊，就是像我们都知道彼得他看到一个意象，天上来的意象，他那个时候是在中午在楼顶上祷告的时候，他不是在晚上在睡觉的时候做梦，他清清楚楚在祷告的时候看到意象，不是跟梦一点关系都没有啊。但是也。不见得有些人会说啊，我做了一个梦，大概这个是神给我的意象，也不见得。有一次有一个年轻人找我，他说要我为他一个意象来祷告，我就问他，我说你这个意象是什么内容，能不能让我知道一下，我才好为你祷告。他就说我晚上睡觉的时候做了一个梦，在这个梦中我跟一个女孩去看电影，我就有点紧张，你跟女孩去看电影，看什么电影啊？他就说，我那个电影有点内容我忘记了，但是那不重要，最重要是我跟这个女孩子去看电影的时候，她看到一半的时候，就忽然间从天上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声音很清楚、很大、很洪亮的声音，就说不要怕，只管把她娶过来。哇！我就问他说：“这个女孩子你认不认识？”他说：“当然认识啊，就是那个我很有兴趣的那个女孩子啦。”我是心里在想，这个无非是年轻人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啊。我说这个，我就劝他，我说 好不好？你就用其他的方式哈，神寻求神的心意，神肯定会用其他的方式来印证到底这个是不是他给你的意象哈。那他听了我这样讲的话，他就觉得我不大相信他这个意象，他就不管我，他就直接去告诉这个女孩子啊，他这个意象，结果不出所料，过了不久，这个女孩子真的就结婚了，很可惜就是新郎不是他，所以你就知道，弟兄姊妹，这其实这个意象不一定是从梦来的，好，所以也不是说做一个梦就是一个意象，所以这个意象，在圣经里面是从神所真正从神所启示的。那意象很多时候我们会误会，以为是这个是我们基督教叫基督徒的特别的一个名词，其实不是的。外面现在非常非常重视意象，很多大企业，很多大跨国的一些机构大企业，他们都会找最有意象的人来做他们的总裁，来带领他们啊。所以我们就看到像有一次这个上一任的 Stanford University 他们的校长有一次在被访问的时候，他就这样说，他说这个斯坦福大学的董事会用高薪聘我来，要我做一件事，就要我在这里做梦啊。所以他每一天早上就把他的窗，他的那个办公室是这个落地玻璃，非常大的玻璃，面对旧金山大桥，他说我每一天就是在这里做梦啊。所以你就知道做梦其实很重要，就是要有意象。那一般在外面这些像 Coca-Cola， 你会看到他们有很清楚的意象，所以他能够做的全世界最大的一个这个饮料的一个公司，你就知道他是很清楚很高尚的一个意象。西雅图有一个出名的公司叫什么Starbucks， 对啊 ，Starbucks 其实西雅图不是一个出咖啡豆的地方，但是它能够成为一个跨国的，甚至成为一个国际的一个文化啊。这个公司其实 Starbucks 也是有非常高尚的一个意向，很清楚的意向哦，就是跟朋友分享好的咖啡，希望这个世界能够成为更好、更美好一点的一个世界，就这么清楚的一个意向，所以他能够做到这么大、这么好。但是这些都是人用他的智慧，有用他的远见来做的一些意向，但是在圣经里面的意向并不是这样。其实圣经里面的意象，所谓的意象其实是上帝所启示的啊，那从上帝来的一个原件啊，不是自己人构想出来的啊，这个才算是圣经里面所说的意象。那刚刚有人说过，就是在我们传福音做宣教的工作里面其实意象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啊，只是一定要从意象开始，没有意象的宣教容许我用一句不是我讲的，是世界华福总会的前一任的干事他说的啊，说如果没有意象的宣教，最多只是凑凑热闹而已。这讲的有一点过分啊，对，听起来好像不太好听，但是真正是这个啊，如果真的是没有意向的宣教的工作，其实顶多其实凑凑热闹而已啊。所以我们来看刚刚我们主席有帮我们读了这段经文，就是在希伯来书11章13到17节这段经文。当然我们看到在这段经文之前是介绍作者介绍了很多这些我们所谓的信心的伟人哈，从亚伯开始，一直讲到挪亚，讲到亚伯兰，讲到以撒、雅各等等一个提出来啊，这些都是信心的伟人啊。那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就真正能够看到这些信心的伟人其实是什么。好，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来，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却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若有回去的机会，他讲。更没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
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禽兽引起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
好，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从这段经文你也看到这些信心的伟人其实是什么，其实是有一些非常有意向的人，因为他们有远见，有属灵的远见，有从上帝赐给他们的属灵远见，他们虽然神给他们的应许他们生前都还没有看到，但是这里说什么，他们是从远处看到，就是表示说是有远见的，他们是远处看到，而且欢喜引荐，死的时候都还没有看到这些意象的实现，但是他们却愿意付出很大的代价。最后他讲到一个例子，就是像亚伯拉罕这样他看到这个意象的时候，他死的时候虽然还没有看到他这个梦的实现，但是他却愿意做出非常非常不寻常的事情就是在试炼的时候他愿意把自己的儿子来杀来献上。你就看到这个是不寻常的工作当然我们就知道亚伯拉罕其实是旧约一个最最伟大的一个宣教士所以你就看到其实他是从异象来的那么就可以看出从这段经文容许我用一个简单的一个方式来为异象来做一个定义一个定义，这个定义就是异象是人从神所领受的启示凭着信心的眼睛去看到属灵应许的图画，那这幅图画是描绘着美好的明天，它能够推动人去做不会做、不敢做、不愿意做的事，来实现这个梦的美景所以从这个定义里面，其实就刚刚我们看到的他们是从远处来看到，而且欢喜迎接，而且他们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不是现在这个家乡，是比现在这个家乡更美好的。所以你看到这个定义的时候，你就可以体会到，其实这个就是刚刚那段经文的整个它的精髓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从这个定义里面看到，其实我所谓的梦或是意象宣教的意象是有四个很重要的因素或是元素那我们来来稍微看一下。第一个也是最重要，就是不是人自己构想来，这个是从神所领受来的从神所启示来的所以这里说他们刚刚我们看到十六节那里讲到神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就表示这座城不是他们自己攻占来的，也不是他们去建立的，是神为他们预备的，所以就是说这座城是神给他们的所以我们就看从这节十六节我们就看到，其实这些有意象的人不是他们自己想出来，是神早就为他们预备的这个意象这个是一定是要从神来的不像我刚刚讲的那个故事，那个年轻人自己晚上做一个梦，就跟我说是神要他那娶这个姊妹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一定要是从神启示的，神这个宣教的工作其实是神自己的工作，不是我们的工作，我们只是神愿意跟我们同工而已。所以既然是神的工作，神一定会负责任，他一定会给教会他的心意他的意向，让教会能够按照他的意向，按照他的心意，按照他的方法来做传福音宣教的工作所以这是最重要的，不是人来想来的，是神所赐给每一个不同的教会，给不同的教会的意向这是第一点。第二就是要凭着信心来看到属灵应许的一幅图画这个非常的重要人从神来领受一个意象的时候，常常开始的时候很非常的模糊，但是当他继续在寻求的时候，时间越来越模糊的图画就越来越清楚就能够看到很清楚神的心意，然后就有一个方向所以这个第二个因素也是非常的重要，一定要有在你的心里面有浮现出一幅图画出来这个才是神的启示然后第三个因素呢，就是要能够预见美好的一个前景一个前景就看到未来就是你做宣教这个宣教的事工做了之后，这个宣教工厂你们全心投入去做之后呢，这个宣教的工厂以后的一个光景
能够看得清楚。就像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如果我们读教会历史，我们看到200年前很多西方的宣教士，他们到中国、到台湾这些地方，当时非常非常是少的基督徒，甚至是有的地方完全没有基督徒，但是他们却存着一个属灵的眼光，看到一幅非常漂亮的图画，这个图画就看到一个乡村一个乡村这样来归主。虽然这些西方的宣教士他们都把他们的生命、他们的时间都献给中国、献给台湾，死的时候这些宣教士都没有看到很多成果，没有看到这么他们是当时看到了那幅美好的图啊，但是他们是凭信心从远处看见，而且欢喜迎接，很多人就死在中国、死在台湾，结果100年之后、200年之后，今天我们看到成果来了，对不对？我们很多时候到台湾的乡下，或是有到特别我们去中国很多偏远的地方，我们看到整个乡村。哇，他们虽然不会英文，但是整个Hallelujah Chorus 那个非常大的那个圣诗，他们都用英文背出来的，哇，非常厉害。所以就是当时这些西方的宣教是没有看到，其实凭着这个信心看到美丽的图画但是死的时候都没有实现，一直到100年、200年之后才实现。但是我们就看到这个才是真正有意义的宣教的工作然后第四最后一个因素呢，就是有非凡的推动力看到刚刚那段经文的最后一节说亚伯拉罕就是因为他看到神给他的这个意象，他就愿意当受试验的时候，他就付出非常非常的大代价，非常大的代价，愿意把自己的儿子来献上做燔祭来给神所以也是这样，我们看到很多宣教士宁愿他读到这些教会宣教历史的时候，你会看到这些西方的宣教士很多很多在英国。其实家里是非常的富有，有些年轻人是非常非常优秀的很有前途的一些年轻人，但是他们放弃所有到中国最偏远的地方到台湾最偏远的地方去做宣教的工作，死在当地，很可惜。我们人来看是很可惜，但是就是因为他们有那个推动力，看到那个意向，他们愿意付出生命来换取这个美丽的前景所以我们就看到这样我们就知道意向对宣教有多么的重要。但是很可惜，就是我们到我们每一年大概到100个华人教会那大概平均就是每一年都会到100个华人教会，全美国我都跑趟了我跑了40多个州了。所以但是我常常看到的并不像我刚刚想讲的这样，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很多教会也是很重视传福音做宣教，你去他们的教会，你一看他们的报告栏，哇，一大堆他们支持的机构支持的宣教士，看起来非常好看。但是我仔细的去跟他们讨论去谈的话的时候呢，我就发现不对劲，所以我就自己想了一个名这个名叫做雷大雨小的宣教模式，雷大雨小的宣教模式。你外面看非常非常好看，支持了20个宣教机构支持了10多个宣教士，但是当你深入去跟弟兄姊妹在问这些宣教机构在做什么，那个宣教士在做什么，他们知道非常少，有的时候甚至完全不知道到底那些在做什么。那你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你怎么跟他同心，你怎么为他祷告，很可惜所以我就叫把这种模式，我叫这个雷大雨小的宣教的模式，这不好。另外一种呢，我叫做这个时尚这个热门时尚的一个宣教模式，就是看起来非常好看每一年的这个暑假都派了很多弟兄姊妹去宣教去做短宣的工作，看起来非常好看，其实你注意去看，其实他们只是凑凑热闹而已。看到别的教会都去中国，他们就跟着去中国，看到很多教会都去台湾，他们就去台湾，看到很多教会去墨西哥，他们就跟着去，没有从神领受清楚的意向，就跟着别人的热闹
跟人一起这样来做，这个也是很可惜，所以很多时候看起来好像很热闹很好看，其实没有实际实际上的这个果效啊，这个要实质的果效呢，就一定要有清楚的意向，不能跟着人家这样来热闹来看来走。那我有的时候我在看到很多教会在做宣教这种情况的时候，我就会想到一件事情，就是好像我们当时美国立国的时候那个情况一样。我们教会都知道宣教重要，知道传福音重要，但是很多时候做出来并不是那么的认真。就好像我们当时美国立国的时候，1776年，那时候我们的美国的这些他们立国的这些领袖，他们讲得非常清楚，在我们美国的这个立国的这个宣言上写得很清楚，说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就是神创造人是完全平等的。但是这些官员啊，这些立国的官员，他们写在这个美国第一份的这个叫什么Constitution 哈，就是叫什么宪法啊，美国的第一份的宪法上写得很清楚啊，写得很清楚，这美国是建立在自由跟平等的立场上啊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哈啊，所以但是你看到这些官员，他们家家户户有什么？有黑奴，说讲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既然人类被创造是完全平等的，为什么家里有一些黑奴？我们觉得奇怪，但是当时的情况真正就是这样。也不是说美国政府没有做，美国政府也是努力在做，希望能够让人人都平等。但是我就觉得跟我们在做宣教一样，大家都知道宣教传福音很重要，但是做出来却是另外一套。不是说没有做，我们也做，就刚跟这个美国政府当时一样，美国都在做，政府都在花很多钱来教育人民啊，说要平等，但是做出来是另外一回事。一直到有一天有一个很有意向的人站出来，林肯总统，有没有？他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意向，要他看到美国如果真正有自由平等能够领导世界，他为着这个意向献上他自己的生命，59岁就被暗杀，死的时候没有看到这个梦的实现。虽然他死了之后黑奴就被释放被解放了，但是黑奴其实虽然被解放了，肉体上受解放，但是心灵上还是没有得释放，还是二等公民。很多地方、很多公园，黑人不能去；很多好学校，黑人不能上。所以我们就看到，其实就跟我们做教会做宣教一样，很多时候我们做知道是一套，做却是另外一套。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正有清楚的意向，就像林肯一样。林肯他有这个清楚的意向的时候，他就愿意付出任何代价，希望能够这个梦来成真。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意向对宣教的重要，我们就来实际来看到底梦能够影响教会宣教哪些方面。第一方面，我们来看。我还没看讲之前，让我把这个刚刚这个故事再讲下去。林肯总统死的时候，他的梦没有实现，虽然他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很好这个黑奴被释放了这是很大的进步但是其实黑人还是在心灵上还是受很多的捆绑一直到100年之后，另外一个有意向的人又上来了，他站在林肯的纪念碑上做了一个非常感人的一个这个演讲，这个演讲的题目叫什么 ？I have a dream， 我有一个梦。其实他不是说我晚上睡觉的时候做一个梦。如果你看他那个自传，你就看到他其实他是从神领受一个很清楚的意象。当时在 Alabama 那个地方是黑人集中的地方，非常受歧视的一个地方。他说我看到有一天 在阿拉巴马这个地方，黑人的小孩跟白人的小孩手牵手去上学校，这么一个伟大的一个意象，他看了，他也愿意把他自己的生命付上了。他39岁，那么年轻，那么有为的一个领导人，39岁就被安上，死的时候也没看到他这个梦成真，没有看到他这个美梦来实现。但是40多年之后，我们竟然选出第一个黑人的总统，对不对？就是当时有人有意向的人，他们做的。所以你就看到，哦，用美国这个这个例子来看，应用在我们的宣教的工作里面，我们就知道有意向那个威力是不一样的。虽然很多时候我们教会做的一些事工可能没有办法马上看到成果，但是往后那个成果是会非常非常大的。好，所以我们来看在三方面有意向的宣教能够怎么样来影响教会。第一方面就是意向可以推动宣教，可以做一些启发的工作、激励的工作，能够让我们的能够愿意来从事宣教，很认真的来做。可以说从圣经从头到尾，你会看到很多很多讲不完的例子，就是每一个好的、有意义的、成功的宣教的工作，都是从梦来的，都是从意向开始的。从就业，我们一知道就业最大的宣教师，刚才有讲过，就是亚伯拉罕啊，亚伯拉罕神我们也不知道怎么样，神怎么样来对他说，只是在创世纪第12章一开始就是神告诉亚伯拉罕，哦，不知道是从亚伯拉罕做梦，或是有天使向他想象，或是神亲自向他想象，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就是神告诉他，哦，说亚伯拉罕，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你赐福给你，叫你名为大。你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祝福他，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所以在亚伯拉罕听当时他名字还叫做亚伯拉罕，他听到神这句话的时候，在他的脑海里面就浮现一幅图画。你如果你继续在读到15章，再次读到17章的时候，你就发现他的这一幅图画是越来越清楚，越来越美丽。看到一个美丽的前景，看到他顺服神的旨意，离开自己的家，到一个宣教的工厂上去做宣教的工作的时候，神就要大大祝福他，而且要祝福他祝福的人。就看到他在这个祝福图画里面看到万国万民都是因为他而得到福气，这个福气不是我们中国人所谓的这个长寿了或者发财了，而是得到什么福气？就得到福音的福气。所以你看他就愿意这样来付出很大的代价，离开他自己很舒服的老家，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来做一个宣教师。所以我们就看到，因为他的顺服，就今天万国万民都能够得到这个福音的福气啊。所以我们就看到真的是这样。那如果你一直在看下去，很多很多这些做梦的人，他在圣经里面100多次的做梦，都是看到这些，因为他们的意向，能够看到他们愿意付出很大的代价啊，能够来做神要他们做的工作。那在新约一开始也是这样，新约一开始马太福音第1章又讲到一个梦，一个人做梦，对不对？讲到耶稣的这个玛利亚的这个未婚夫，约瑟当时他看到他这个未婚妻肚子一天一天的大起来的时候，他知道这个女孩子有问题。按照他当时他们的规矩，按照他们的风俗，他们可以用石头把这个女人打死的，但是圣经说他是一个义人，不愿意这样来羞辱他，希望找一个机会暗中把他休掉。就在那个很关键的时刻，天使向他显现，不是做梦，可能就做梦，也不是说不定我们不知道，其实但是最主要是有一个意象来了，这个意象就让他看到他这个未婚妻所要生下来的儿子有一天要把他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救出来。哇，多美好的一幅图画！ 当他看到这幅图画的时候，他就非常的兴奋，他知道我原来这个小孩将来要做大事，要救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救出来，他就愿意做一个他不愿意做、不敢做、不会做的事，就是把这个肚子大的、这个他认为不贞洁的一个女孩子把她娶过来。所以我们就看到，因为他的顺服，因为他的看到的异象，他愿意付出这么大的大代价，也这个是变成是全世界最伟大、成功的一个宣教的历史，就是主耶稣啊，主耶稣如果当时他把这个女孩子休掉，或是用石头把她打死，哇，这个就不得了了啊！所以我们就知道每一个好的宣教的工作都是从异象开始的啊。那我容许我用远东广播公司我们的创办人包曼博士啊，他当时从神领受非常清楚的异象来开始这个事工。其实他在读神学的时候，1930年代神就给他这个异象啊。这两位年轻人当时非常年轻，他们在南加州一个圣经学校里面同学啊，神就给他们两个人有一个异象啊，就是借着当时最高的科技，就是无线电广播来向全世界传福音。所以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来的时候呢，右边这位年轻人呢，他就因为他是军官啊，所以就被美国政府派到太平洋一带去巡逻，他是海军军官啊，他在航空母舰里面啊，来在太平洋一带在巡逻的时候，就有一天就发生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大风暴。我们知道在太平洋都会常常这样，忽然间好天气的时候，忽然间就会大风暴哈。那当风暴来的时候，就乌云密布，就什么都看不到，非常的危机。然后风力非常的强，那他们知道就是在上空有很多他们的美国的战斗机在上空，必须要紧急降落，不然太危险了。但是什么都看不到怎么办？他就注意到他们的控制室里面那个通讯的官员面对着一个雷达网的这个屏幕，就这个屏幕上就有很多很多的小黑点啊，知道这些就是他们空中的这些飞机啊，这些战斗机。他就看到这个通讯的官员拿出他的麦克风调准那个频率。就一台一台的在上空的这些战斗机，一台一台的顺序指令他们怎么安全的来降落在这个完全看不到的这个海中的这个航空母舰上。哇，他看到这一幕的时候，他就非常非常的激动，然后神的声音就出来了，神就告诉他说，我今天让你亲自见证到用无线电来救你们美国的空军，我要你用无线电来救这个世界，非常清楚的一个意象。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他回来就找这位的弟兄他旁边这个弟兄，两个人就一起祷告到天亮，然后就开始远东广播公司所以你看到一个有清楚意象的开始做的一个事工就不一样当时他们只是希望能够在中国设一个电台来服侍中国，因为看到中国国家那么大那么人民那么需要福音，所以他们只希望能够向中国来做福音广播的刚工作。但是神的心意远超过他们的自己所想象的神要他们向全世界来传福音。所以今天我们用130多种的语言向全世界来传福音所以有意向的宣教的工作就不一样好，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我们来看，第二点是宣教能够引导意向能够引导宣教，能够给宣教一个清楚的方向感好像一个地图一样，好像一个 GPS 一样，能够引导，能够导航让你知道怎么走，这条路要怎么走。因为宣教工作其实不容易很多很多的障碍，很多很多的挑战，但是当你有清楚的意向的时候，你就很清楚你的方向要怎么走我常常要用一个比喻，就好像做宣教的时候好像是拼图的游戏我们英文叫 Jigsaw Puzzle 这个时候 puzzle 这种东西，我不知道我们中间会不会玩哈，啊，不会玩的人看到这几百块、几千块，不同颜色的这些小碎片，每一片好像都完全一样的，你根本就不知道怎么从何开始哈，啊。有些人告诉我，哦，它很容易了，就是从边边一边边是直的，哦，从边边来开始。啊，但是现在设计这种 jigsaw puzzle 还更比你更聪明，现在新的都没有边的。所以你没办法从边开始，所以会玩这种游戏的时候，他们我就注意到我女儿哈，他们是买了好几千片的都没有边的啊，来做，我就觉得他怎么做啊？我看的每一片都一样，那怎么做啊？原来他们一个秘诀是什么？他们会拿出那个纸盒出来，纸盒上面有一个图画，对不对？就按照那个图画来完成，所以我们有意向的宣教就好像这个盒子的那幅图画一样。当你有这幅图画，就是这幅图画你是你的意向的时候，你就很清楚要怎么走了，一步一步跟着这样来做。好，所以这个是一个对宣教很重要的一个前提，就是要有意向，你就知道路怎么走。虽然前面有很多的挑战，很多的艰难，但是因为有清楚的意向，你就知道怎么来克服这些困难啊，你就知道怎么路怎么走啊。所以我们就真的是看到就好像jigsaw puzzle， 好像GPS 这种东西哈，能够让你有方向感啊。那么甚至要给你一个前瞻性的一个看见啊，还没有发生的事情，你早就会看到。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环。那么在远东广播公司也是这样，因为我们当时我们的创办人，就你看到右边那位军官哦，他是几年前过世，是94岁，94岁才离开世界。左边这位呢一直都活着啊。那我是两个礼拜前从以色列回来，当天晚上是十二号，就是3月12号晚上回来，我就看到一个 email 传来，给我们全世界远东广播，我们全世界1000多个员工，就有一个 email 传来给我们说，我们总裁发过来的，来向我们宣布说我们的创办人 Dr. Bowman 就我回来那天早上十二号的早上就离开世界。所以我们觉得非常非常的伤心，也觉得很舍不得他离开，因为我们一直希望他能够多活几年。他离开世界的时候是差4天99岁啊，所以我们一直就要已经暗中在为他筹备，要帮他庆祝99岁的生日，结果就庆祝不到。但是我们也得到很大的安慰，也知道神更爱他，神要他在99岁的生日在天堂来庆祝啊，所以我们也得到很大的安慰。但是也还是觉得很舍不得，因为他有一个很大的梦，他有一个神给他的很清楚的启示，就是要在中国设电台。六十多年前他就有这个梦。但是到今天我们知道因为种种的政治的原因，没有办法在中国来设电台，所以我们就觉得很可惜。但是很感谢主，就是同时我也收到另外一个 email， 在这一方面让我得到很大的安慰啊。等一下我会再分享啊。这现在主要就是让大家看到意向能够怎么样来导航。有一次我大概是八年前，我一次觉得非常非常的沮丧啊，就觉得非常的失望，觉得说现代人已经不大喜欢听短波了，因为我们像中国广播，我们是用短波啊，短波收音机，短波的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天气不好就收不好，收线就不好，或是太阳太强的时候，太阳黑子太多的时候也收不到信号。而且很不稳定，那个信号那个频率，哦，一直不能一两分钟就跑掉，你要一直不断地追它，不断地去调，所以很不方便。现代人就，以前的人没有别的选择，当然他们愿意这样来付代价来听，那现代人就越来越不想听了。所以我就觉得，哎呀，到底怎么办？因为我们主要还是以短波来做做传福音的工作。所以有一天我去访问我们这个 创办人这老人家，我说要怎么办，现在的情况是这样。但是他一点都不觉得，都不在意。他说当时我们在做这个施工的时候，无线电广播是全世界最先进的科技，那今天你们最先进的科技是什么？我说 internet 啊，他说那当然了，用 internet 来做吧。所以他有那么清楚的意向。你看一个老人家，当时我去探访他的时候，他已经差不多90岁了，他一点都不犹豫。他说你们现在最先进的科技你就用吧。所以我回来之后真的是受感动。我就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已经有在网站做，但是只是没有很积极的没有想到，因为有些同工不大赞成。当时我虽然有稍微有一些看见，但是有一些同工非常的反对，说我这个是叛徒。因为我们在做无线电广播，或者就要去做这个 internet 的施工，我当时这样来分享给同工的时候，很多同工都不能接受，有人说我是叛徒。但是我回来的时候，我就告诉同工说，我们创办人要我们就放手去做所以我们要积极开始来做。所以有这个清楚的方向呢，我们就一点就不怕，就不担心，知道这是神给我们最好的工具。我们就把所有的节目就丢到网站上，开始做网站的服饰。所以你就看到我们不只是在网站有做，我们有用很多的这种科技，像这个是一个太阳能的一个播放器，就是你天气不好的时候，或是你收不到信号的时候，甚至你不会上网的时候，还是可以听。这个是一个太阳能，你放在外面晒太阳，它就里面就有电，它你就可以开始听，里面已经灌了100多个小时的信息。这个是用最新的科技来补足我们的不够的地方。还有另外一种是我们这个叫核子宣教室。以前我们已经有做核子宣教室，是一个传统的收音机。那时候我们做设计是什么？是用手摇的，不用 battery 的。因为中国很多偏远的地方，他们买 battery 和买这个电池不方便，而且质量也不好，听一两个小时就没电，所以我们就是设计那个用手摇的收音机给他们用。那现在这个也是用高科技的，这个虽然是只能够听这里能够听短波，可以听 FM， 我们已经有用 FM 在向中国广播。那这里还有一个最特别的地方，就是这里有一个小晶片塞在里面，这个小晶片就已经录了100多小时的信息，所以你就是不会听广播，是收不到信号，或是不会上网也没有问题，就是用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宣教室，所以有很多人就告诉我们说，我们有这个意愿，我们很难去中国，或是去中国做宣教，有的时候也是有一些不方便，也不安全等等，我们就告诉他，但这很容易，你不用去中国，你就送一个宣教士去中国，你就送一个宣教士。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中国，很多地方他们，几个家庭就围绕着一个收音机，这个收音机就是他们的牧师，他们就听这个收音机里面的信息，所以很多弟兄姊妹也愿意，是不是就送这个核子宣教士去世界各地去。好，那要等一下，我们外面有一些表格，可以如果你有这个愿你来传福音，后面有这么一个表格，可以来填一下，我们就，可以。如果你要指定，所以你们如果中国国内有或是台湾还有亲人朋友还没有听福音，愿意他们能够听到福音，可以填写他们的名、他们的地址、电话，我们就会送给他们，这个是让大家知道一下，好了，就是看到说有意向，我们就有方向走，我们就知道怎么做，所以刚刚也说到我们在网站上，我们的网站也是非常非常的我们是90年代就开始，现在就更加的全力去做，所以这个网站也在中国非常的受欢迎，可以在这个网站里面和各不同的节目都可以来听，这边这个是针对还没有信主的人向他们传福音，这个是对信主的人教他们怎么做耶稣的门徒，这右边这个是训练的节目，训练他们怎么做传道人、做主的工人，
在分三方面的节目，还在网站上。那我们不只是一个网站，我们好几个网站都不一样的。我们有一个网站叫做好牧人，是针对训练传道人的一个网站。那么还有就是我们还有一种方式叫做串联哈。串联的福音广播，就是把你的电脑或者是你的手机当为是一个收音机，24小时都可以听啊，就是你就电脑开着或者是手机就开着，它就一直24小时不停的播，就好像一个收音机一样来使用啊。还有就是我们还有网上上网就可以来学圣经，一个圣经学院的一个课程啊，这个是良友圣经学院。我目前有正式在报名，在读，在做功课交考卷的有1500人啊，其他很多很多到处都有人在读，但是他们没有正式报名，我们就不批改他们的作业啊，但是也没有问题，这个可以学到很多圣经这知识哈，能够上神学院，特别是很多北美的弟兄姊妹他们没有时间，他们在上班没有时间去上神学院，有些是经济上的问题，因为这美国的这个神学院学费很贵，这个是完全免费的啊，可以来读神学啊，所以很多人都在学啊，这个都是完全是靠新的科技啊，能够在网上来学习啊。再来就是我们有出一份很好的这个是一个空中的辅导，这个非常重要。很多很多听众，他们有各种的问题，他们的生活问题、信仰问题、家庭问题、婚姻问题等等，他们都会来问，我们就有辅导员在空中来辅导他们。这是遍布全世界很多地方，我们都有一些义工来帮助我们来做这些很专业的一些辅导的工作，都是完全靠这些科技的哈。再来就是还有我们的这个什么电子杂志啊，我们在这一份电子杂志呢，也是非常在各地非常受欢迎啊。我们都是用最新的一些课题，好像这个知道他是谁吗？梁文英，有没有听到？没有听到。是台湾一个非常非常现在很红的一个歌唱家，得到冠军了。他得知就的那个他的那个见证，他在那个那么高峰的时候，他还那么的爱主，不容易啊，很多试验，很多试探啊，他那个见证非常好，所以我们那一期是用他来做那个主题来发挥。这个电子杂志哈，这个是电子的，不是印刷的啊，你上网就可以看。这个杂志非常非常的好，然后你也看到林书豪，我们在访问林书豪的他的见证，他也非常公开的在传福音哈，所以这些都是可以看从那本杂志来看。这一期新出来的是讲到这个污染空气污染的问题，在中国现在非常非常的严重，因为他们正式报告出来说中国好像有3个还是4个城市那个污染的程度已经不适合人类居住了，非常严重的问题，所以我们就把那个当为主题来发挥，看到说人其实这些都是人罪恶所致的一些问题，就谈到人的罪恶怎么来污染这个世界哈，再等等，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可以介绍给年轻人或是没信主的人来看哈。还有就是除了这些之外，我们还有就是一个网站网络的一个那个资料库。一个就是一个非常超大型的一个图书馆，把我们的几千个的节目啊，都存在这个网站上啊，就好像一个图书馆，你们可以去 search 去使用啊。再来就是各种新的媒体，像博客了、微博了等等啊，这些都是啊，因为我们进入一个新的时代，我们就跟着一个时代走。这个时代是什么一个时代我们都知道哈，那大家都有用手机，而且你看整个车厢里面没有一个人不在用手机，所以我们把它是叫做一个什么微广播的一个时代，跟着时代我们就要有时代的产品出来，因为这些人他坐公车可能一站可能两站他就下车了，
所以没有办法好好坐在那边听你一个钟头、半个钟头的信息，你的信息就是三分钟、五分钟，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就给他了。好，所以这个我们叫微广播。所以这是一个新的科技能够做到这样哈，就是很快把一个很短的信息、很重要的这个信息就给他了。那么进入这个新的时代，也就是这个低头族的时代，我们就大量大量的使用手机。因为看到现在现代人每一个人手上都有个手机，很多很多人告诉我说他有些姊妹，那天我们在西雅图一个教会在分享的时候，就有一个姊妹告诉我，她说她很讨厌她先生，这个早上一起来眼睛一开就抓手机，然后就上厕所再带手机去上厕所。真的是现代人就是这样生活，所以你要对现代人传福音，你就跟着他走，他手上有手机，你就用手机来向他传福音。所以我们就整个因为有方向感，我们就能够这样来做啊，就一直往这个新的科技啊，像这个有用微信啊，现在最最红最热的就是微信。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人在用微信，哇，这好像还有些人在举手，感谢主啊，好好，很多人就用微信在交朋友，在讲在谈那些有不重要的事情。其实微信我们认为是传福音最有力量的一个工具，好好用微信来传福音啊！所以弟兄姊妹，真的是这个科技啊，这个时代需要用时代的工具来服侍这个时代啊！所以我们就是因为有清楚的意向，我们就跟着这样走。现在我们是每一天在微信上，我们都啊，我们不同的节目在微信上每一天都有信息啊，都来向他们传福音，用微信。非常非常多的人在世界各地，只要会上网、会用微信的人，都可以听到福音啊。还有就是这个你进去你就可以订阅哈。然后最近几个月前我们开发的一个更新的就是手机的 App 啊，手机的应用啊，你扫描一下就这个应用就跑到啊，叫做抱抱。抱抱，针对年轻人，现代的语言叫抱抱，用现代年轻人的语言抱抱啊，进去就可以听我们的一些节目啊，所以你手机不离开手没有问题，你就可以每一天听我们很好的一些信息啊。那是啊，看到里面有像非信徒传福音的，有栽培领袖训练的。有传福音的，有这个训练，有造就性的节目，甚至还有儿童节目啊，让很多小孩都可以从小就能够，因为我们看到现在很多小孩，像我那小孙女才五岁多，刷刷刷刷刷刷刷这样子，我很快，你看哦，这小孩你就从小让他不要用那个手机去玩一些没好什么。玩具哈，所以就让他能够用手机来听一些对他有帮助的信息啊，这个是，所以你就看到有意向啊的宣教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就根据我们创办人很清楚的意向，用时代最新的科技来服侍这个世代啊。那最后第三点，就时间的关系，我们很快就过去这个意向能够改变优先的次序，能够改变优先的次序啊，能够就像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彼得，当时他看到天上这个意象的时候，他就完全改变他的优先的次序。他本来是以为只有他们犹太人才配的这个救恩啊，这些外邦人是不配的。但是他看到这个意象的时候，这些不干净的、不洁净的这些各种的飞鸟、各种的动物的时候，要说神已经洁净，你就要拿来吃啊。他看到这幅图画的时候啊，就这个宣教的意象就很清楚，知道外邦人神要救他们啊，他就开始向外邦人的传福音。这个要就是要改，会你有意象的时候，你就会改变你的优先的次序啊。再来就是意象能够击破所谓的拦阻。在宣教做的工厂上，很多很多拦阻，很多的艰难，这是有意向，我们就能够来克服。像彼得当时这样的，按照他们犹太人的规矩，他们是不可以跟外邦人来往的。当时时候他看到这个意向之后，就三个就是哥尼流派三个仆人来到他家里，这些外邦人敲他的门，他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要不要为他们开门，要不要接待他们进来。按照犹太人的规矩，这是不行的，怎么可以接待一些外邦人到我家来。他不但这样做，他做了这么一个决定，是因为他看到那个异象，他就愿意来克服这些拦阻，他就请他们进来，甚至跟他们吃饭。这个是犹太人说根本不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啊，但是他就留他们来吃饭，甚至留他们在家里过夜，是更想不出的这个更做不到的事情，他都做了。然后过一天早上，他就跟他们就去找哥尼流，叫哥尼这样让他们全家来传福音，结果外邦人就开始信耶稣了。如果他没有这个意向，或是不顺服这个意向的话，可能我们没有这个福气可以坐在这里，我们还是外邦人，我们还是在神的愤怒之下啊。所以很感谢主，就是借着有一些有意向的人愿意付出代价啊。他你看使徒行传，你就看到这彼得也受到他们自己的其他的门徒的攻击啊，说你为什么这样做，你不能这样做的啊。所以他就要付出代价，要愿你能够来克服这些拦阻。所以远东我不也是过去有这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刚刚我说的，就是现在听短播的人不来越来越少了，所以要有一个突破。不是现代人不听广播，是不听短播，他们要听什么？要听 FM 的音质好嘛，所以他们要听 FM。 所以我们就认为这不可能，在中国中国是共产党的国家，怎么有可能让我们用 FM 电台去播？不可能。但是神的心意是超过我们的心意。五年前神给我这个意向的时候，我就去中国在广播的节目上来呼吁中国里面的年轻人，说你们在这个广播节目里面听到福音接受耶稣，你们愿不愿意来回馈啊。所以在不可能的情况下，神就真正感动很多年轻人愿意说我们愿意啊，我们就去中国去传递这个意向给他们。这些年轻人很愿意说来跟我们一起来服侍所以很不容易。我们要告诉他们说，如果你要来跟我们一起做这些福音节目，对你们来说有很多风险，政府可能会来找你们麻烦，甚至你们会被抓。他们说没有问题，我们愿意。但当我们把这个意向传递给他们，他看到这个意向的时候，他们也很兴奋，他们愿意付代价。神就这样，结果真的训练不久之后，中国人民广播电台就向我们招手，我们就开始用中国共产党的这个电台用 FM 来向他们传福音啊。这是在人来看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在神凡事都能，神开的门没有人能关啊。所以感谢主。所以我就看到说刚开始的时候，我说大家告诉大家说，我看到我第二个消息，我的手机，我回来的时候第二个消息就是说，我们的中国国内的年轻人的同工给我们个 email， 给我们一个很好很大很好的消息，就是我们在人民广播电台播的一个节目叫《青葱幸福》里，得到全国就是中国国家广电总局他们去检验全国所有的广播节目就抽出10个全国最好的节目，我们的节目是其中一个。这是非常难做到的一件事情，一个基督教的福音节目能够在全国那么多的节目里面能够被挑选为十大节目最好创新创优的节目这是非常荣耀主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克服很多的艰难，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因为有清楚的意向，知道神要我们怎么走，我们就能够这样来大胆的去做所以就用这些来跟大家来鼓励，希望教会有清楚的意向，能够一起来做这个传福音、做宣教的工作，能够让神大大来祝福这个教会。我们来做一个祷告哈。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今天早上你用你自己的话语，就是希伯来书11章那段经文，让我们看到要宣教是多么的重要，要宣教就要有意向。有清楚的意向，我们的宣教的工作就能够做得有意义，能够做得成功。主啊，求主你把意向赐给教会，让教会不只是传道人同工有这个意向而已，要能够全教会弟兄姊妹都有同一个意向，同感一个圣灵，同一个方向来走然后这个教会做的宣教的事工得到主你的肯定，得到主你的喜悦，能够来 成为多人的祝福。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 Amen。